今年高考，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一个数字，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光看这个数字，好像确实不少。但你知道去年是多少吗？1335万。前年呢？1342万。2026年1290万的规模，相较2025年直接减少了45万，相较于2024年则减少了52万人。很明显，人数连续两年减少，且减少的速度正在大幅加快。也许有人会说，是因为现在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吧。这几年生孩子的人少了，所以高考人数当然少了。但是等等，说这话的人请先思考一下。今年走进高考考场的主力是哪一年出生的孩子？是2008年出生的奥运宝宝。而那一年，中国出生人口是1608万，比2007年还多了14万，比2025年更是多出816万人。按道理，这批孩子走进考场，高考人数应该创新高才对，但事实反过来了，骤降了45万。那么这批人到底去哪儿了？参加高考的无非三类人：应届高三生、复读生、中职生。应届生这边，高中一直在扩招，人数并没有减少，这条线是稳的。真正变化的其实是后两类。先说复读生，过去十多年，复读生一直是高考报名人数增长的重要来源。有教育学者推算过，2024年参加高考的复读生大约有160万，占当年报名总人数的12%左右。但现在这条路越走越难了。第一是门槛被拉高了，四川、湖南这些高考大省，这几年严格执行新规，公办学校全面叫停复读业务，以前那种低成本再战高考的路子彻底没了。想复读，只能去民办机构，一年学费3-4万起步，加上食宿各种杂费，轻轻松松5-6万没了，对于普通家庭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第二是，复读的时间红利失效了。新高考改革之后，命题的逻辑明显变了，反套路、反刷题、重场景应用，考的是真实状态下的思维能力，不光是背了多少知识点，练了多少套题。以前大家都知道，复读一年，稳涨几十分，多少是有保证的。现在呢，苦练一年的题海功底，可能一分没涨，甚至状态还不如去年。投入不断加大，回报却越来越充满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家庭开始算这笔账，然后放弃了。再说中职生那边，过去中职生想上大学，路子很单一，几乎只有参加普通高考这一条路。但现在不一样，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5年一贯制，这些通道这几年越来越成熟。全国每年通过分类考试进入高职院校的考生已经超过300万人，占高职招生总量的60%以上。上海今年新增了40个中高职贯通专业点，16个中本贯通专业点，6个5年一贯制专业点。目前上海50%的中职学生已经进入了贯通培养通道。广东今年3+4中本贯通试点继续扩大，23所本科高校和75所中职学校将在88个专业点开展联合培养。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中职生根本不需要参加普通高考，就能继续升学。这部分人就这样从高考的统计数字里消失了。当然，复读生退潮、中职生分流，这只是表面现象，背后有一个更根本的逻辑变了：读大学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不划算。我们来认真算一笔账，公立大学4年学费大概1.8万到2.8万，这还算便宜的了。而要是上民办本科，一年学费最低2万起步，4年光学费就要12到16万。还有生活费呢？根据麦克斯2025年数据，大学生月均生活费已经达到1744元，比2016年涨了43.9%。一线城市的孩子一个月2000到2800很正常，4年下来，生活费保守估计至少5万，宽松点就是7-8万。把这些加起来，供一个大学生读4年，大约需要10.5万元，相当于2个普通工薪父母，加起来一整年，不吃不喝，所有可支配收入全部压上去，一年到头赚的钱 全给孩子念书用了。要是读民办或者孩子在大城市上学，四年没个20万根本下不来。这笔开销放在今天这个时代，放在很多普通家庭肩上，分量也很重的。可花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毕业之后呢？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2025年本科应届生平均签约月薪已经回落到5800元左右，一线城市的中位数十年来首次跌破7000元。同时，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一度冲到18.9%的历史峰值，也就是说，花10几20万读完大学，还有很大的概率毕业即失业。有网友调侃：“这还叫最稳妥的人生投资吗？分明就是负债式消费。”而且更扎心的是，很多本科毕业生学的专业跟市场完全脱节，出来还得去培训机构再花一笔钱回炉重造。所以当初的那四年，到底学的是什么？当然，说句公道话，这种上大学越来越不值的感觉，不止发生在中国。澳大利亚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本地大学新生注册人数创下10年新低，比疫情前减少了22%。美国疫情之后，16到24岁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从66.2%跌到了61.4%。对高等教育充满信心的美国人从57%骤降到36%，超过一半的人已经不再相信读大学是一条稳妥的路了。与此同时，另一边，职业教育在爆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TAFE 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底吸引了超过40.4万人注册，美国社区学院的职业课程报名人数较疫情前增长了16%，机械修理、护理、工程类专业一位难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我们来算经济账。美国汽修专业的毕业生平均只需2.75年就能挣回全部学费，水管工、电工年均工资约6.3万美元，比全美平均水平的5.8万美元还高。跟需要硕士学历的高中教师、记者持平，部分水管工的薪资中位数已经涨到了8.27万美元，一年涨了整整21%。在澳大利亚，具备专业资质的起重机操作员平均年收入高达22.7万澳元，碾压不少项目经理。而中国家长也开始算这笔账了。国内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刷了很多人的屏。北京昌平职业学校5月10号学校开始收简历，北京的家长提前一天就去排队，有的专业只招30个学生，现场来了5600人投简历。昌平职校2026年自主招生800人，而报名者超过5000，录取率不到16%。更绝的是，人群中还有穿着人大附中、清华附中校服的孩子。这学校到底有什么魔力呢？学的都是什么呢？3+4中本贯通班学的是航空服务、新能源汽车维修、智能设备运维、通信线路铺设。就业率一直在95%以上，大量毕业生去国企，月薪6-7千，五险一金全覆盖，各种福利到位。对于很多北京孩子来说，吃住不愁，家里有房，所以只求一个工作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些专业大部分很难被 AI 取代。上个月，黄仁勋去卡内基梅隆大学做毕业典礼演讲，他站在台上对着一群全球顶尖的工科毕业生说了以下这么一段话，可能会给很多人一些启发。如今任何人都可以让 AI 帮自己做出有用的东西，一个店主可以创建网站并发展业务，一个木匠可以设计厨房并向客户提供新服务， AI 会编写代码，第一次每个人都成了程序员。计算和智能的力量第一次真正能够触达每个人并弥合技术鸿沟。就像电力和互联网一样， AI 需要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芯片工厂、计算机工厂、数据中心、先进制造设施要在全国各地建起来。紧接着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电工、管道工、钢铁工人、技师、建筑工人，这是你们的时代。 AI 不只是在创造一个新的计算产业，它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工业时代。是的， AI 会改变每一份工作，但一份工作的任务和目的并不是一回事。许多任务会被自动化，一些工作会消失，但许多新的工作和全新的行业也会被创造出来。其实 不止高考报名人数在下降，考研也出现了一样的大转折。2026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343万，而就在三年前，2023年是474万，断崖式下跌了 27.6%。 MBA 也撑不住了，就连中国最精明的那批人，企业家和高管们也早就用脚投票了。2025年，全国237所 MBA 招生院校里，近九成宣布扩招，总名额从 6.3 万增到了 7.2 万，扩招超过 14%。 但报名人数呢？管理类联考报名人数从峰值的47万左右，直接跌到了2026年的约26万，近乎腰斩。多所双一流高校的非全日制 MBA 项目，第一志愿阶段都没完成招生计划。北航、南开这样的985高校，首次开放了调剂通道。在这种情况下，学费也撑不住了。过去 MBA 非全日制读下来，三四十万是基本价。现在呢，东北林业大学2025级非全 MBA 学费从 23.4 万直接降到了 8.7 万，砍掉了三分之二。MBA 遇冷是时代的缩影。过去，人们愿意花几十万买一张社交门票，用一纸文凭给自己镀金。现在，就连老板们也清醒了，那一纸文凭到底能换来什么？实话说，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读书是为了更好的谋生。20多年前，全家种地攒下来的钱，谁成绩最好，谁才有上学的名额。那时候考上大学叫祖坟冒青烟，因为赶上了入市之后的经济爆发，只要是个大学生，企业抢着要，毕业就是铁饭碗，几个月工资就能把四年学费收回来，投资回报率无比清晰。现在完全不是那个逻辑了。麦克斯最新调研显示，42%的家长已经觉得掌握一门实用技能比读个没用的普通本科强多了。而 AI 正在快速抹平传统学历构筑的知识壁垒，那些容易被标准化的职业岗位，如翻译、法务、会计、数据、基础编程，正在被 AI 高效替代。而高校教材里那些相对滞后的课堂知识，已经无法成为年轻人真正的职场护城河。可以说，风水轮流转，一切皆周期，地产、股市、行业、升学、就业都是如此。前几年拼命挤金融与互联网，现在悄悄往技术蓝领转。前几年觉得职校丢人，现在好专业也会被强迫投。周期一来，人的选择就变了。当然，高考仍值得尊重，它依然是这片土地上覆盖最广、最接近公平的一场选拔了。无数人的命运曾经因那张试卷而改变，无数家庭的希望曾在某个夏天被重新书写。但他曾经许下的那些承诺，好大学与好工作之间的那条因果链条断了。好大学不一定有好专业，好专业不一定有好工作。以后的竞争不再是文凭厚度的比拼，而是真实能力和对新时代的适配能力。不知不觉又是一年高考季，这里祝今年所有走进考场的孩子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也祝每一个正在重新思考出路的家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确定性的路。